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在你面前的交托和思想，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眷顾，你保守赐福，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读诗篇十二篇。好，那我们先读那我们来看第十二篇。第十二篇是一个面对的一种情境，这种情境就是在当中心里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孤单。这种孤单呢，是因为在身旁的人里面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在当中觉得可以稳妥对话的人可以稳妥，可以安稳那么在当中他讲到的，他说第一节讲虔诚人断绝，忠信人没有；第二节讲说谎话，嘴唇油滑，心口不一那么第三节讲夸大的话然后第八节就讲到，那么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情境，就是在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讲到人在一个情境当中，他所面对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而是那些掌权者，那些掌权者或者在这个世上有权势的人。那么他说这些有权势的人，那么呢，他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就是讲到这些人在世上被得到的权位，得到的权柄，得到的势力。那么因为他们得到了权位，得到权柄，得到势力，所以他们在讲的话传说的话或者标榜的话，都会让大卫在当中觉得非常的苦，非常的苦就是这些的话充斥在整个他的身边所以他就感受到，那么多数人可能不说话，但是呢，当说话的人又是讲了一些不是很实在的话，或者是标榜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甚至是在当中诡诈欺压人的话的时候，那么就会让那一个虔诚人心中非常的苦，非常的苦。所以1到4节就讲到这个世上的人，当他们得了权势以后，他们就不再说诚实话，也不在当中这一个说话里面柔和或者是比较谦和。他第二节说他们说谎，他们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他们说夸大的话。第四节说我们以舌头得胜，我们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所以这就是讲到话语所带来的压迫，那话语所带来的伤害。那么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其实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在社会上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言论，那么这言论突然之间大了不得了，那么呢，使得有一些这个正正当当的人，或者是在当中比较愿意在当中持守善良的人遭受到许多的击打。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他们曾说我们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所以这是讲到一个活在一个时代当中，记得这是讲到那些有权位的人，有权势的人，他们讲了一些话，标榜了一些话所带来的对正直人，对这些善良人的一个压力造成的一个痛苦。所以第八节才讲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并不配坐在那一个权位上，他不配坐在那一个掌权的位置上那这样的一个情境发出来的时候，那么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游行这个字不是出去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游行，也就是说在世上走来走去就在当中到处的去当中招摇所以当权位世上的权位被一些不够没有那样的真正道德或者品德或者才能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这些想借着这些机会在当中操弄发财，或者借着权势在当中满足个人私欲的这种种的恶行就会出来。所以他讲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所以讲的是这个情境那在古以前的话很容易出现的很容易出现的就是当社会动荡的时候，那有一些有权势的人就会趁机在当中掌权，那么有一些人就会趁这个机会去附和那么那些善良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平和的就会变成一个被在当中被欺压的。好，所以一到四节跟第七节就讲到这个世代上中的一个艰难，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面对世代的艰难。那么面对世代的艰难，面对这些充斥在世代当中许许多多的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非常困难的一些潮流，我们怎么办呢？第五节说，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所以上帝就上帝用他自己的话，用他自己的在当中发出来的以他的信实，那么呢他说他听见了困苦人也贫穷人的冤屈，听见了他们的叹息，也就是他能够他听见了在这一个社会当中被欺压之人的声音，所以上帝要把他们安置在他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所切慕的稳妥之地，也是让他们的心得以安稳，让他们的心觉得稳妥。那么怎么样做，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所以他说上帝的话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以色列用七代表完全七代表完全，就是上帝用他自己的话那纯净的话，那个完全的话，使得这些困苦穷乏人去倚靠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使他们的心得着稳妥，使他们的心得着稳妥。所以这样的人知道神必保护他们，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所以这世代的一切弯曲悖谬对人的欺压，那么呢上帝会用他自己的话给这些倚靠他的人成为他们内心的那稳妥内心的帮助。好，所以第十二篇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许多的言论，许多的言语充满让我们的心觉得惊恐担心害怕甚至愤怒不安的时候怎么办？那如果我们一直去想那些话，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在不安当中， 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要用神的话啊，神的话啊，放到我们的内心来，以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稳妥，那么把那些令我们不安啊，令我们不安的话从我们的里面赶出去。所以诗篇十二篇呢啊，是一个情境，这情境就是当我们被外界所传输进来的信息啊、消息或者话语啊，或者眼见的这世界的情境，感受到艰难，感受到困扰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祷告，面前祷告啊。那即使我们觉得很难找着一个人跟我们有好的啊对话，那我们怎么办？那记得我们用神的话，用神的话，让上帝的话放到我们的内心来，用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要紧的。比如说啊，你的孩子在学校，当他跟你说啊，同学们怎么怎么说啊，然后甚至啊，老师怎么说的时候啊，那在某些情境之下，人的看法是这样，人的解释是这样，那对你的孩子造成一些困扰，所以他很想表达他自己的，可是好像跟这个社会跟他所处的处境都有距离的时候怎么办？那孩子也不希望自己在班上变成一个啊都跟人家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通常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啊，你想起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的话是什么？记得啊，不是我说什么啊，也不是你想什么，而是上帝的话说什么啊。那如果他想得起来，那我们就跟他一起思想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啊，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他想不起来，我们就祷告求主给我们话。上帝的话是怎么说？那用上帝的话来让他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倚靠的盼望，而不是世人所讲的那些话。是，然后好，这是一个应用，应用。我再讲一次，诗篇第十二篇就是他在讲的，就是当社会充斥的一些我们觉得不合理的话啊，偏颇的话，偏激的话等等的时候，那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好像也很无力去扭转这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潮流，但重要的是我们看上帝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因为神的话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是最清净的话啊，最干净的，最清洁的啊。那我们的做法就是用上帝的话来思想啊。那通常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啊，你面对孩子回来问你，或者孩子觉得有一些的观念啊，人是怎么说的，那通常我们做父母的不直接讲，我们通常是问他想到什么啊，然后问他想到上帝说过什么，或圣经怎么说啊。这个背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他被扫罗王追逼的时候，当时呢很多人为了迎合扫罗王就会抓一些不公义的话来对待大卫，比如说我们讲过的那个以东人多义，对不对？他就会讲一些不公义的话，比如说他就会某种程度影射大卫是要叛变，或某种程度影射那些人是要帮大卫啊。所以在这个在世界上啊，往往也是这样啊。许多人在公司里面也会碰到这个情境，就是彼此你争我夺的时候，那么就会讲一些看起来好像某种揣测的话 某种彩色的话，某种啊，某种在当中啊有后续的话，但他不讲清楚啊，这样子就造成某种程度的啊误解或者偏差啊。那大卫那时候是更艰难，更艰难，因为那时候更多人为了迎合扫罗王啊会去对他好。那特别我们往后会继续看到一些情境也是大卫的身上会发生的，比如说有一个小城，那么大卫被非利士人攻打，大卫就去救了这个城，救完这个城以后他就住在那个城，可是那一个城的人就很紧张，很紧张，为什么？因为啊，扫罗是要追杀大卫的，对不对？那个城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那大卫来帮他们的时候他们当然高兴啊，帮助他们把非利士人赶走当然高兴啊，可是救完大卫以后就怎样？压力就来了，对不对？因为扫罗来了，所以大卫就问上帝说，这个城的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啊？就是说会不会出卖我？上帝说会。好，那大卫怎么办？大卫知道躲啊，对不对？但是躲他并没有去怪那个城的人，你也可以去怪啊，你们这些那个城的人忘恩负义，对不对？大卫也不去怪，为什么？因为你怪也没用啊，因为你打不过扫罗啊。所以大卫那时候就忍气吞声就走了，走了。所以等神为他来显出公义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碰到，但大卫碰到的情境更多，就好像有些啊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啊，同事啊在工作上有困难找他，他帮他解决了，对不对？啊，但是呢，真正啊论功行赏的时候，他提都不提，提都不提倒没关系，还可能呢怎样？还后面绊一脚，啊，那他就更火大了，对不对？啊，就好像我曾经碰到有个学生，他就跟我说，啊，有一个同学啊，上课不上课，然后考试之前就拉住他，要他帮他做复习，啊，他被他搞得没办法，就帮他复习，啊，复习完了，第二天就去考试，考完试以后成绩出来了。那个同学成绩比他好，哦，比他好还不感谢，还说什么？哎呀，你教我还考得比我差。所以他就说他气不过，他说要怎么办？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情境嘛，一个情境嘛，哦，就是那我们会在这个比较小，但对，哦，比较小，只是一个考试而已。当然在工作上有更大的事，哦，在社会上遭有更大的事，哦，这都是一种类比，哦，对。所以刚才我跟大家提的最重要的啊，我们如果要回答的时候，我们要回答的时候，我们通常站在一个是非对错的位置上回答，但是在是非对错的位置上回答的时候会有一个困难，那个困难就是大家都这样，对不对？你要讲是非对错，就是但是你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做，是不是？所以我才跟大家提，重要的不是啊人怎么说，也不是我们站在是非对错说啊，许多时候不是这样啊，而是我们看上帝怎么说，啊，上帝怎么说，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啊在采取一些回应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回到这个耶和华的言语，啊，回到耶和华的言语，上帝怎么说，啊，上帝怎么说？为什么？因为回到上帝怎么说，有一个我们可以不用。在当中啊烦恼的怎么做，你知道吗？因为上帝怎么说我们就知道怎么做，对不对？而不去烦恼怎么去面对这些人啊，我该做些什么来怎样怎样 所以这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跟上帝找安慰而不是去辩
护，从神那边得安慰，也看上帝怎么带领，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 不在当中啊，不在当中啊，在当中啊，照着自己想要说的去说。好，所以这里有一个观念啊，关键不要忘哈，就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啊。我刚才有讲的，为什么我们不去啊，在当中啊，从罪错作，因为权势在这些人手中，权势在这些人手中。啊，整个风向潮流在这些人手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在这个情境下，啊，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新约讲的，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心中作王，啊，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心中作王。好。这是诗篇啊，第十二篇。所以诗篇第十二篇啊，就是一种情境啊。那一种情境就是你觉得啊，在一个氛围的围绕之下，一个巨大的潮流底下，想把你冲向一个啊黑暗之地啊，让你觉得非常的啊在当中无力孤单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在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仍然保持一个啊清洁的灵，那么就求主用他的话来充满我们，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持守住上帝的话，虽然世人都这么说，虽然世界是这样看，但我们持守的是上帝是这么说的，上帝是这么应许的，好，这是一篇啊，成为我们在。啊，许多时候在艰难当中的一个帮助啊，帮助。如果当他可以知道说，哦，他可以相信上帝会为他做，他可以相信上帝的话是这样，他愿意持守这样上帝的话，那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我通常会再问他，啊，如果你这样持守，别人怎样的时候，你会怎样？然后他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说哇，不错，我们就为他的信心坚持祷告，因为这样子对他的帮助，才是他慢慢去啊，在年青少年的时候，他会慢慢去面对一些诱惑啊，一些同侪的压力，面对一些同侪的压力，面对一些诱惑啊，他的啊同学都要怎样，那你不怎样，那你能不能？啊，不会觉得自己是因为这样不一样而被孤立、被隔离、被怎样？因为同学可能只有这件事跟你不一样，对不对？可能还有其他六七件是一样的。所以神的话，我们是把它在这个情境摆下来，使我们在里面是清洁的，是清洁的。这样可以理解哈，所以通常不是跟孩子讲这不可以，这个不可以，知道吗？因为你跟他讲不可以是很小的时候他可以，但是到大了，我上次讲的潮流是这样，大家都这样的时候，那可以不可以就很煎熬了，就会很煎熬。好。